弟兄姊妹早晨，你活得有智慧吗？我想要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都要先明白什么是智慧的。我不知道你想象什么是智慧，是不是在工作里面聪明一点，快一点，手搞定一些事，所谓 work smart 不是 work hard 嘛，还是好像星球大战尤达大师一位在剧情里面打造成为正派的智者，他时不时有些金句的，都挺 inspiring， 就是帮人去洞察世事，是不是这样呢？在 BBC Futures BBC 杂志一个专门讨论未来科技、心理学、社会学等等课题的文章之中，有一篇文，它题目是如何才能变得更有智慧。在那里面呢，就说智慧难以界定，但不知何故，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呢，却能够知道这就是智慧。智者在危机中能够保持冷静，他们可以退后一步，统观全局，他们深思熟虑，自我反省，他们认可自己知识的局限，考虑替代的观点，并怒记世界总在变化。智慧是什么呢？智慧的确很难界定，很难捉摸，但我们又好像知道一样。不过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去回圣经里面，去看看圣经怎样看智慧。在诗篇九章十节那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吗？真正的智者是会继续追求认识上帝的。所以圣经里面的智者，里面其中呢有一些叫做书卷，叫智慧书，是吗？这些智慧书呢就包括传道书，当中都用了人称为猜谜语这样的方式呢，来到去形容人生那种吊诡、虚幻、虚空等等的状况。这些书卷是帮助我们拆解人生的智慧。刚才我们刚刚读今天的经文，在传道书第九章，我就将它分成三个段落和大家去看的。经文是指示我们怎样活得更有智慧的。刚才呢，我们已经读过经文了，第一个段落呢是一至到十节，比较长的一个的段落来的。在那里传道者在第二节和第三节这里开始呢，都有一个重复的说话，众人遇到的都是一样，都是一样。义人、恶人、好人、罪人、洁净不洁净、献祭不献祭，什么人都好，他们无论临到的事、遇到的事都是一样。我们想真的都是一样，人看来没什么分别，那还用不用努力呢？用不用听神的说话呢？经文形容这种状态是一种祸患，其实不好的。如果因为看见都是一样，中国人可能叫做看化晒了，就会觉得无奈啦、失望啦，好似做咩都系咁噶啦咁。咁呢一种都是一样啊，实在对人嚟讲系一种祸患。好在经文冇停喺呢一度，去到第四节嗰度话，喺日光之下咧，与一切活人相连嘅咧，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然之后第七节话俾我哋听咧，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嘅饭，心中快乐喝你嘅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嘅作为啦。原来传道者佢面对住人生嗰种嘅虚空，咩都一样，但系却喺当中咧，好好咁样咧嚟到去过一种敬畏上帝、努力指向美善一种嘅生活。因为生命其实是上帝所赐的，活着然后和身边的人一起享受人生的劳碌所得的，就是最美好了。所以可能只是差少少的，表面看来似乎都是一样，但在都是一样之中呢，其实是可以很不同的。有一个小故事， 聽講是真實故事，不過呢我們就沒辦法去 fact check， 就不知道了。故事是這樣的，話說在很多年前，一間外國的大學裏面有一班學生，他們是修讀這個語文系的，他們就很想一起來到學習，於是乎成立了一個小小的學習小組，就定時他們就聚在一起，彼此去分享自己寫的文章，然後就互相評價去討論。他們很認真亦都很嚴謹，因為大家都很想進步，他們就為這個小組就定了個名字，叫做 The Critics 評審小組。很快在同一間大學呢就有其他的學生見到他們這樣做，咦，看到不錯啊，他們都很想一起學習啊，於是乎呢他們就同樣成立了一個小組，他們呢就稱自己呢叫做 The Mentors 導引小組。這個小組呢同樣是彼此分享和評價大家的文章的，不過他們的組員呢就比較溫和和正面，即使是水準最差的組員呢在當中都會得到其他組員的鼓勵。過了20年了，大學有一位校友，他呢就回到這間大學呢就做了一個研究，他研究呢就是畢業生他們後來的事業成就。結果就發現這個的評審小組和導引小組的成員呢，他們在文學的成就上面呢是有很大的分別的。評審小組裏面最優秀的成員都好呢，並沒有一個有任何傑出的文學成就，反而那個導引小組就出了幾位成功的作者和一些呢有名的語文專家。這兩個小組他們的才華和受的教育背景呢其實差不多的，只不過呢評審小組裏面就互相角力，但是導引小組呢就彼此鼓勵。評審小組營造出一種呢就是自我懷疑的氛圍，但是導引小組呢就將成員他們的潛能來引導出來，彼此分享大家的所知的和他的經歷。這個小故事呢其實就講緊正面去彼此鼓勵，就比負面去批評更加好，而且呢不單止是更加好，有一個長遠的影響。當我們認為都是一樣，其實少少的不同可以令到整件事不同了。對比起當時舊約時代以色列人，他們身處一個環境很無奈地接受命運的看法，又或者我們今天我們好像體化了都沒什麼希望，做不到什麼事那種的感覺，傳道書提供了一個很強烈的對比。一方面他面對他洞察得到日光之下人生的無奈，但另一方面堅持不認命，不接受這個命運的操控。我會形容在無奈、失望甚至不公義當中繼續去追求人生的美善，其實是一種日常生活當中的堅持。聖經教我們堅持是活著有指望，因為我們在基督裏面，我們把握上主所賜給我們的生命，好好生活，然後學習彼此建立，發揮創造主所賜給我們的美善。雖然結果可能表面看上來都是一樣，但傳道書說活著比死更加好，善比惡更加好，引導和建立其實比批評和拆毀更加好。作為基督徒，我們在日光之下的虛空當中，我們仍然努力去分辨和實踐，目的就是活出上帝喜悅的智慧人生。弟兄姊妹，當疫情席捲全球，很多人需要留在家裡，亦都有不同的變化，有時又可以有出下去，但有時又不得的時候，有些人形容真的好像困獸鬥，好像不知怎麼辦樣。但我們有沒有在這種轉變當中，我們就把握機會去增進我們家人的關係，又或者去關心身邊的人，我們要堅持講造就人、建立人的好說話。當疫情令到我們有時沒得實體聚會了，但有時你又可以把握時間回來， 无论在什么状态当中，你有没有把握时间和空间关心一下其他弟兄姊妹，可能都很久没见，但是呢我们有其他的方式，我们可以去相交，可以去同行。或者按照传道书的逻辑呢，我们都可以说，唉，有和没有都是一样啦，是吧？日子都是这样过了。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怎样去活着，怎样去在这些限制当中呢，去选择更加适合，更加体贴上帝心意的路呢，你是有得选择。而且呢，神给我们有创意，甚至有科技，有不同的方式来到去实践。去到第二段了，十一至到十二节，这段经文是这样讲，传道者说他有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胜的未必能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智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如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这段经文呢，提供了我们平常生活里面的一种的反思。无论你跑得多快，有多好打，你多有智慧，明白哲理或者灵巧，人的一切才华其实都没有什么保障，因为不知几时就会飞来横祸的了。对于人类的能力呢，或者对于我们癫浸的弟兄姊妹来讲，我们都是很搏命，我们能够做到的事呢，我们都相信我们倾向努力就会有成果。经文这里其实给了我们有几个呢都挺生活化的例子，跑得赢，打胜仗，找到食，赚到钱，活得开心一点，特别是后面那三项，找到食，赚到钱，活得开心。其实我们平时都想要的，我们又教下一代努力读书去争取这些东西。但是经文提醒我们，很多的东西是人能够控制，所以人看起上来的成功并不是必然。原来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定期，祸患会忽然临到。这里令我们记起大家都很熟悉的传道书里面一个主题，在第三章那里所说，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只不过人是不知道几时。弟兄姊妹，过去两年之间我们都明白到了，祸患突然临到再不是天方夜谭，真的会突然间一切都改变。当疫情席卷全世界，影响到所有人的生活，可谓无人幸免的，祸患真的会临到的。按照我们刚刚找到传道书里面那个原则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坚持，坚持活着是有盼望有指望，这个基督徒很特别的 一种核心的特质来的。这样的说话，我们自然就会多行一步了，就是不理是平常也好，当祸患突然来到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坚持行善，我们把握环境里面的机遇，是继续实践主的话。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想起疫情当中，可能你都会发现身边有一些美善的事的，医护他们无私的付出，有些人去分享防疫的用品等等。我呢就好想找一个故事例子，因为我找来找去呢，我找了一个是在英国天空日报 Sky News 在去年年尾那个的报道呢跟大家分享。不是因为故事有什么惊天动地，而是正正因为呢它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可以发生，而且是发生着的。就在英国的一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在疫情底下，他们一起去做了一些小事。在疫情期间，有一位叫做 Richard Humphrey 的男士，和另外24位义工，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人，三个月的时间住在一间货仓。你知道呢，外国的地方，就是地方比较宽阔很大，即不是说落街就可以买到东西的。 他们在那个货仓里面住呢，以致可以在疫情第一波的时候呢，那个货仓可以继续开放。他们处理了大概3000万个饭盒，将食物送到去有需要的人手上。 Richard 说呢，义工其实放弃了跟家人一起的时间，在货仓生活其实是另一个挑战来的，那里 是没有生活的设施。不过呢，他说当我们需要他这样做，我们不会选择其他的东西，我们就一起去迎接眼前的挑战。他们是来自同一间教会的义工，他们跟英国大约3000间机构去合作，他们不考究什么 宗派或者是信仰，目的呢就是将人生存最基本的食物送到去有需要的人手上。 Richard 分享说呢，跟不同信仰的人一起服侍是一个令人谦卑的经验。很多人面对疫情都很无助，他们出不了街，长者没能力上网买东西，基层家庭的小朋友呢，其实他们平时在英国上学呢，中午的时候有一餐免费午餐吃的，现在没得上学，所以呢饭都没得开，而且更加有很多人呢经济出现问题。回想2020年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全世界我们今天仍然面对疫情，在忽然临到的转变和祸患当中，我不知道你选择怎样来继续面对。我都听过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一些疫情期间服侍社区或者彼此帮助的小故事，原来正正是因为我们认识主耶稣，所以无论我们身处日常生活的平凡无奈当中，定是突然间祸患临到了，我们都可以把握机会在小小的生活范围里面行多一步，活出在主里面的智慧。最后一个段落在传道书9章13至18节，这里是一个美丽的小故事来的。经文讲到在日光之下有一样的智慧是广大的。经文的故事里面形容有一个小的城，城里面只有很少人而已，但是就有大君王来攻击，收足营垒围困那个城。城里面有一个圣经形容是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个城，却是没有人纪念那个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但是那个贫穷人的智慧呢被人藐视，他的话都没有人听。圣经形容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大军压境打起上来，这个城可能死伤无数的。不过当这个穷人他用智慧救了这个城呢，就很吊诡这样，就没有人纪念他，也没有人呢来到听他讲的说话。故事的情节其实跟上面的经文的吊诡的情况很一样，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经文想指出的是智慧比这一切都更加好。圣经里面没有讲这个的智者是用什么方法去救了全城的人，不过一个贫穷的智慧人是有可能用方法去救全城的人的。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呢？因为一个很类似的故事就记载在撒母耳记20章15至22节，那里记载了一个另外一个的小故事，就是约押和他的跟着他的人呢，就去了一个地方围困一个城里，那个城叫示巴，于是乎呢他们就要攻陷那个城。城里面呢经文形容有一个聪明的妇人，你知道呢在旧约世界里面呢，妇人就好像贫穷人一样呢，都不是一些呢被重视 的群体来的。这个妇人呢就从城上面呢就嗌了，就嗌想请这个约押来到他面前跟他讲嘢。这个的将军呢领兵的，但约押他真是来的。妇人就问他是不是约押，他说我是约押。妇人说求你听婢女的说话，约押真的听他的说话。这个妇人呢 就问约押啊，点解你哋要嚟攻我哋呢个城啊？我哋呢个城咧，里边啲人咧系和平，系忠厚嘅，系好人嚟嘅咁样样吓。约押咧就讲俾佢哋听呢个嘅原因啦，啊，就系咧因为佢哋当中有一个嘅比基尼嘅儿子示巴去举手攻击大卫王，啊，你哋如果将呢个人交出嚟咧，佢就会离开啦咁样。啊！呢个妇人终于同城里边嘅人咧一路一齐去讨论完之后咧，就真系将呢个人示巴咧系交咗出嚟。吓，于是乎咧，约押咧就退兵。吓，呢个城咧就避免遭受到灾祸。喺呢度同样嘅一个人嘅智慧救翻成座嘅城市。圣经形容智慧比其他生命特质咧系宝贵嘅。因为真正的智慧是来自上帝的，就好像箴言二章六节那里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智慧给不到什么财富给那个贫穷人，或者给不到什么名利给那个富人。不过传道书一直都很想读者明白，日光之下有些东西是比财富和名利更加好的。智慧救回那个城里面所有的人，同样当面对生活的压力和突变的时候，智慧的力量将会胜过黑暗和负面的势力。因为智慧是属于神，智慧是远远超过人的想象。终极的智慧在哪里呢？在我们的信仰传统里面，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九至到三十六节记载，这个的记载呢是讲当时的人呢去嘲笑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经文形容从那里的人经过的人呢辱骂他，摇住头说，啊，你这个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都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叫我们看到就信吧。那个跟他钉的人都是这样去讥笑耶稣。在人的眼光当中，耶稣的死绝对是很蠢的事来的。不过我们知道十字架人看起来的软弱，却正正就是上帝最终极智慧的表达。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犹太人他们是要求神迹的，希利利人在想的是一种的智慧，但是我们却是全钉十字架的耶稣。在犹太人来说，这件事真的 很愚蠢的，是绊脚石来的，在外邦人都是愚拙的。但是在那个蒙召，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都是比人的智慧，神的软弱呢就是总比人强壮。就好像故事里面，人看来的贫穷没有地位的人，用智慧救回全城。上帝的智慧透过人看起来那个冇佳型美容啊，个样唔靓，个身份好低嘅呢个嘅耶稣，透过耶稣基督嘅工作，系救翻所有愿意回转归向佢嘅人。城里边嘅人都唔记得嗰个救翻佢哋啊嗰个嘅穷人，智者完成佢嘅工作，无人纪念，就好似十字架下面嘅人睇唔到基督的智慧和他成就的工作。所以哥林多前书那里都讲，我们讲的呢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我们得着荣耀的。这个智慧在世上有权有位的那些聪明人呢没有一个知道的，因为他们知道的话就不会将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面。荣耀的主做的事，人看来真是很愚蠢。他不是一次过杀死那些罪人，却是要为罪人杀死他自己。圣经里面给我们一种很不同的真正的智慧， 那个智慧由敬畏耶和华开始，但那个只是一个开端，我们跟着继续去认识神，我们跟从神，整个的人生的智慧就隐藏在这个上帝和人类一个互动的故事，在圣经的记载的里面。而我们今天就是持续这样来去寻求这个真正在人生里面，在上帝里面的智慧。所以真正的智慧不是一个片语，一句两句字眼给我们一刻的感动，而是我们整个生命在上帝里面来去活出的一个智慧人生。所以弟兄姊妹，你活得有智慧吗？你追求的是什么智慧呢？是做事情做好一点，是不是为自己的呢？定是真的来自上主一个属灵角度的智慧？你愿不愿意活出主耶稣舍己那种的智慧？当人看见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某些的坚持，有某些的做法好像很傻的时候，人不明白的时候，你仍然愿不愿意坚持在神里面去活出这种智慧呢？经文讲到都是一样，正所谓做有沙六，不做有沙六，看不到即时有什么不同的。你会不会仍然选择在日常生活当中坚持实践神的话，做合神心意的事呢？当祸患忽然临到了，你能不能够把握当中的机遇，仍然实践主的话，找到他是当中的心意，然后就做呢？当做了之后无人纪念，你是不是仍然愿意努力去做呢？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给我们人生极大的一种的智慧，这个智慧隐藏在你的里面，而你是乐意去赐给我们每一个的。主，求你就给我们一个开放的心，我们不是追求这个世界上面人间一些世俗的事物，而是在你里面我们寻求活出一个人生里面最真、最真实亦都最美好良善的一个的智慧。主，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止明白知道，我们都能够学识去聆听去实践，在过程当中去继续经历你。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